六四前此地被抹，成龙被禁提。香港民众纪念六四被捉，三人被提名角逐诺贝尔奖。印度火车事故让惨剧。美国和加拿大军舰联合穿越台湾海峡。拜登首次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4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4号，中共警方拆除了北京四通桥的路牌，并加强戒备，还在国内地图应用上禁止搜索，而抖音则私下向各大网红与品牌方发布禁令，要求在3至5号这段期间禁止发布他们列出一系列与六四有关的敏感图文，所列敏感涉及成龙等，引发质问。去年被誉为四通桥勇士的彭再洲，在20大召开前在北京四通桥上挂起两条横幅，并播放抗音设备，公开反对中国疫情封锁政策，要求民主自由，说习近平为独裁国策，他因此被捉。当日在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和腾讯地图上用简体中文搜索四通桥，出现未找到相关地点的信息。在北京时间4号凌晨，德国大使馆在微博上发点亮蜡烛的影片纪念六四，之后该微博被删除。冷山时评发推文说中共如临大敌，网友爆料蜡烛一词在微博已被禁止。六四前夕，全抖音下令禁转坦克、成龙、天安门等敏感图文。6月2号，一位抖音的用户爆料，抖音官方私下给各大网红和品牌方发布内部通知，要求他们在6月5至3号的3日禁止发布推广、评论或转发他们所列出一系列敏感图文名单，直到6号才会将这项规定解禁。这一连串名单包括坦克、点蜡烛表情，包括不明的数字、有年代感的旧相片、成龙、谭咏麟、曾志伟、梅艳芳等香港艺人，还包括人群聚集、维多利亚港、天安门、颐和园、烛光、物体排成一排等元素。抖音还要求这个期间转发、评论和点赞都不能够是敏感数字，更请用户必要时暂时关闭留言区到解禁为止。据悉，前面提到的四位港星曾经公开声援过六四天安门学运，甚至还为此举办过民主歌星献中华的筹款活动。尽管成龙、谭咏麟等人后来相继见风使舵，极度亲共甚至表态中党爱国的艺人，但仍被抖音视为与六四有关的人士，因而遭列入禁令名单。6月3号，网上传出被央视删了的一段影片，在当年的晚上新闻联播5分几钟的专题报道里面未见播出，是中共前国家主席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委上干部时候的讲话。网友说其言语间都透露出血腥味。众多的知名国际媒体见证并记录了六四大屠杀， BBC 就是其中的一家，他拍低了6月3号深夜到6月4号天安门广场及附近最惨烈的一幕。6月3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我们纪念天安门广场屠杀34周年，中共政府派遣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残酷镇压了和平的中国民主抗议者和路人。受害者的勇敢精神不会被遗忘，他们将继续激励世界各地这些原则的倡导者。美国会继续中国和世界各地倡导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六四二代杨善仪的父亲杨海因为六四被冠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入狱。5年前的6月2号，杨善仪在海外纪念六四活动中发布演讲，被华人誉为是中华民族最响亮的声音。他说，如果连纪念当年逝去的英灵的人都没了，那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真正没希望的时刻。我的父母告诉我， 我就是他们生命的延续。既然我是他们生命的延续，那六四的精神就没有断绝。面对暴政，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不断向世界披露他们的丑恶行径。中共越是封锁消息，越讲明他们很清楚自己曾经犯下的血债，并对此极度恐惧。当人们走上街头大声呐喊对自由民主的呼求的时候，在强大的专制政权亦会摇摇欲坠。他们既然还记得，那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忘记？我们就是要让全世界知道，中国曾经有，现在有，未来还更有一大批前赴后继为中国民主事业而奋斗的有良知的人。为纪念六四事件34周年，香港和北京都有人冒住被逮捕的危险企出来纪念六四。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ECCC 两党领袖宣布再提名三名中国勇士为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6月3日在香港，艺术家 Sam Wu Chan 被一大群警察捆绑起来，他高呼不要忘记6月4号不要忘记6月4号，香港人不怕他们，不要忘记听日是6月4号。一名警官对他大叫不要再做煽动性行为了，但徒劳无功。前支联会常委关振邦、天安门母亲运动成员刘嘉仪在维园喷水池外举起标语，写着坚守良知与追求自由的人，禁食89643.4秒，哀悼六四死难者，向天安门母亲致敬等字句。两个人又以胶纸交叉封口，其中刘嘉仪的手里面拿着一束鲜花，当中有6枝白玫瑰和4枝红玫瑰，两人随后被大批警员包围，被带上警车。还有一对携带一堆白色菊花的年轻夫妇在被搜查之后被警方带走了。目前至少有7人被警方带走。同一日，在北京雀巢国家体育场五月天演唱会场外，疑似一名女子在高处挥舞美国国旗和标语，抛洒独立宣言选段，随后被赶来的安保人员制止。时事评论人秦鹏感慨地说，人首先应该是有尊严的人，但在红潮，所有人都不被当作是人。据 CECC 官网2号 ,CECC 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委员会共和党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发表书面声明说，我们每年纪念天安门悲剧，因为这个太重要了，现在在香港要举办纪念活动都太危险了，我们向34年前的今日勇敢抗议的人致敬。并纪念那些因坦克1989年在北京街头遭到剪压而丧命的人，我们必须一直记住天安门大屠杀，绝不允许中国共产党将这件事从历史书上抹去。议员他们决定新增提名3位受到中共政府拘押的中国公民角逐202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包括北京四通桥事件的主角彭立发。在社交媒体平台报道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的公民记者张展，以及网传被称为白纸运动第一人的南京传媒学院学生李康梦。声明里面说，这些人和平地敦促中国领导人承认和尊重世界人权宣言和中国宪法所载明的人权。但是中共当局利用其庞大的警察权力来审查和监禁这些人，这些英雄的勇气应该得到全世界的嘉奖，国际社会必须要求无条件释放他们。在这个纪念日，我们与所有在中国和平寻求自由的人站在一起，共同纪念天安门大屠杀。我们将继续揭露中共政府的暴行和其他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行为，并会追究中共官员反人类罪行的责任。议员他们还在声明里面提到，天安门事件34周年再次提醒的人，永远不要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混为一谈。 资深媒体人李丽对本台表示，从1989年到今日已经34年了，每年六四期间中共都如临大敌，更多的是恐惧，原因是六四大屠杀是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无法洗白，更加无法逃脱。中共知道总有一日中国人民会找他算账。34年的今日，中国人民经历了中共专制统治下的苦难，中共一次次地对中国人民落手，从1989、1964到1999年镇压法轮功，再到武汉病毒期间的实施的清零政策，让全中国人民无辜的受尽苦难，亦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明白，中共的专制不单只是对着学生，对着有信仰的人，对着新疆西藏人，而是针对所有的中国人民。只要有中共的存在，中国人民就没有安身之处，只有摒弃中共，解体中共，才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希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畏生死，不畏中共的暴政，从安乐窝里面走了出来，向中共说不。这个是黑夜里的一盏盏明灯，相信这点点星火终会燎原。6月2号晚，印度发生一起重大火车意外，一列载客列车出轨，部分车厢倒在双轮铁轨，随后遭对向列车猛烈撞上，现场还有另一列载货列车亦涉入事故，造成印度本世纪最惨重的火车意外。目前已经知道死亡人数至少288人，另外大约有850人受伤，死伤人数仍然在度攀升。事发在印度东部奥里萨邦，铁路官员说，当地时间晚上7点左右，一列从班加罗尔开往西孟加拉邦豪拉的载客列车突然出轨，有部分车厢跌落双轮的铁轨。结果一辆对向从加尔各答开往清奈的列车这个时候开过来，撞上先前出轨的列车车厢，随即其多个车厢亦出轨。一名目击者向路透社说，我当时就在现场，可以看到鲜血、团志以及在我周围死去的人。生患者还说，他一度被压在底部，逃出车厢之后看到很多重伤者，甚至有人断手断脚。由于伤亡人数众多，奥里萨邦一家政府医院外有几百名年轻人排队准备捐血。印度总理莫迪对事故的发生表达痛心，说他已经同铁道部长谈过，评估情况，提供所有可能的帮助。据法新社报道，印度曾经经历过多起重大铁路灾难，近年来由于大规模的投资和技术升级，印度铁路安全性已经有了很大改善。自本世纪初以来，印度已经发生13宗铁路事故，包括至少3宗恐怖袭击导致的事故，每宗事故都有超过50人死亡。
3号，美国海军第7舰队说，美国阿里巴克级导弹驱逐舰中云号和加拿大皇家海军哈里法克斯级护卫舰蒙特利尔号通过台湾海峡，此举符合适用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水域的国际法。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美国第7舰队在一份公告说，中云号和蒙特利尔号通过台湾海峡，表明美国同盟友与及伙伴对自由开放的印太承诺。路透社说，虽然美国军舰大约每个月一次通过台湾海峡，但是美国同其他盟友军舰结伴通过是不寻常的。而在今次穿梭航行任务期间，美中两国国防部长正在在新加坡参加一个重要的地区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对话会。在论坛讨论中，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指责中方拒绝举行军事对话，导致这两个大国在台湾和南中国海领土的争端问题陷入僵局。中共军方对美国和加拿大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并没有立即作出回应。在2号，拜登首次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全国讲话，介绍两党成功合作 通过债务上限协议的工作成绩，并且表示会在3号签署相关法案。拜登发表演讲说，通过这项议案具有重要意义，没什么比该议案更为利害有关。美国民主可以运行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妥协和共识。我知道两党合作是艰难的，团结是艰难的，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够停止尝试，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面临崩溃风险的时刻。我们避免了一次经济危机，一次经济崩溃。拜登在讲话中誓言，他将会继续解决法案当中被遗留的优先事项，包括提高对有钱人征税。CNN 说，拜登在避免危机这个时刻发言，那是拜登释放的一个含蓄的连任信号。一号晚，国会参议院以63-36的投票结果通过法案。5月31号晚，国会众议院以314-117通过法案。反对者之中既有民主党人，亦都有共和党人。共和党人表示，法案里面要求政府削减开支的力度不够大，而民主党人就表示开支削减太多。同拜登谈判并且达成协议的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说，我们将美国的公民放在首位，我们并不是好像过去的做法那，只是提高债务上限，我们决定必须要减少支出，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法案将借款权限延长到2025年1月2号，即是明年总统大选之后的两个月，还要求在10月份开始的新财政年度将大部分联邦支出维持在目前水平，并且在跟着下来的12个月内只是增加1%。按照国会预算办公室目前的预测，联邦预算赤字2023年是$15,000亿，跟着下来的10年年度预算赤字将会接近多一倍，到了2033年达到$27,000亿。这项立法的其他部分包括减少税收部门雇佣的新员工数量，要求各州份还回未使用的$300亿 COVID 疫情的经费，并且将需要工作才能够获得粮食券补贴的人群上限年龄由50岁提高到54岁。
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